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五结束了近三星期的年度军事演习，这项被称为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在岛链国家菲律宾附近的南太平洋举行。美国军方的一份新闻稿当中是表示，地质两国的近180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这项演习有38年的历史，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随着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和菲律宾两个长期盟友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肩并肩这个词在过去一年变得更加贴切。星期三，小马科斯在菲律宾西北部沿海城镇圣安东尼奥的一座观察塔上是亲自观看了演习。那日，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共同努力瞄准、开火并且击沉了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战舰。马科斯一直试图是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美菲关系在他的前任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领导下恶化。美菲靠拢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与中国在该地区有争议水域的矛盾是加剧。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他所称的中国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在亚云金浅滩（英语称为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是仁爱礁）附近的水域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进行的高度危险的动作。当时菲律宾海警正是进行例行的海上巡逻。亚云金浅滩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的一处水下的礁石。菲律宾海警报告说，两艘中国海警船只在浅滩附近拦截他们，并且展示了咄咄逼人的战术。当时距离菲律宾的海警船不到46米。中国外交部坚称，这次差点发生的撞船事件是由菲律宾海警造成，并且说菲律宾一方是侵略者。在星期五举行的肩并肩演习的闭幕仪式提到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森蒂洛指出，鉴于当前的安全环境和这个地区不断演变的切实威胁，演习的强劲成果更为重要。小马科斯总统将会在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拜登，美菲防御联盟预计将会成为日程上的重要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他的每晚视频讲话当中谴责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这个几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大规模空袭。在乌克兰中部的小镇乌曼，星期五清晨至少有23名平民在睡梦当中丧生，其中包括3名儿童，估计有109人住在这个建筑物被击中的部分，有27套的公寓是被爆炸摧毁。在乌克兰东南部城市第列伯罗，地方长官雷萨克说，一枚导弹炸死了一名两岁的儿童和一名31岁的妇女。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在推特上谴责了俄罗斯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空袭。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霍林沃斯的推文社说，在远离前线的乌曼这样的地方，平民在家中熟睡的时候被杀害，这个完全是不可原谅的，这种做法必须停止。莫斯科宣称他们攻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后备役军人，并且说袭击取得成功，防止他们抵达前线。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没有提供支持这个讲法的证据。加拿大和美国的官员在星期五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追踪在边境截获的枪支，此举目的在于加强打击从世界最大私人枪支市场向北方走私手枪的努力。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马可·门迪奇诺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他们在渥太华签署了4项目的在于解决跨境犯罪的协议，其中一项的协议增加了对枪支的追踪。门迪奇诺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加强双边合作，减少枪支暴力，这个意味着在追查非法枪支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这样他们就可以追究那些罪犯和有组织的犯罪网络的责任。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将与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合作，追踪在边境缴获的枪支，以查看购买者是哪个，和他们是否之前是曾用于犯罪。 一位未获授权公开发言的政府消息人士说，去年在边境缴获了1101支枪支。根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数据，这个月2021年大致一致，当时有1110件的枪支被没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五暗示中国在制造锂的过程当中使用劳役的劳工，他当时正是谈论加拿大为提高用于电动汽车和其他电池的关键金属的产量所作的努力。加拿大去年秋天宣布对关键矿产投资作出更加严格的政策，尤其是针对来自主要生产国中国的投资。在全球大流行病暴露供应链问题导致重大的生产中断之后，加拿大试图增加国内关键矿产的供应。特鲁多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的讲话当中指出，加拿大拥有大量的锂的资源，但他补充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作出的战略选择，使他们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用于手机和电动汽车的锂的生产国。特鲁多说，如果他们是讲实话的话，在加拿大生产的锂会更贵，因为他们不使用劳役的劳工。他说，因为他们推出了环境责任，而且他们真的期望遵守，因为他们希望与原住民合作并且成为伙伴，支付他们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金，期望达到安保和安全准则。印度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四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恢复有争议边界沿线的和平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表达了不同意见。两国政府在会后分别发表声明，印度说恢复边界和平对发展两国关系至关重要，而中国认为边境局势总体平稳。上海合作组织星期五在新德里举行防长会议，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藉这个机会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军在2020年的一次边境冲突导致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丧生，印中紧张关系随后升级。这位此后中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印度，两位防长的会谈受到密切的关注，各方试图观察这个高层互动是否有助于弥合两国之间所谓的信任赤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南韩总统尹锡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南韩获取美国保证将扩展对他们提供的核保护伞，同时南韩同意不会发展核武器。有人认为南韩暂时弃核应该会让北京私底下是松一口气，另外有人认为升级核保护还不够，你应该在南韩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才能够抵御北韩的核威胁，同时威胁北京，使他是不敢对台湾动武。尹锡悦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南韩是将与美国一起维护和伸张自由价值，强调美韩同盟应该全方位升级。他说，70多年前结成的美韩同盟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守护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全球同盟。在前一日，美韩两国发表华盛顿宣言，宣言的重要部分是在于美国对南韩提供核保护伞的延伸威胁机制进一步升级。两国说，如果北韩进行核武器攻击，将会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联盟的军力。华盛顿承诺，在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规划当中，首尔将会发挥核心作用。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美国将会派遣美国核弹道导弹潜艇定期停靠南韩，这是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而同时，南韩同意不会寻求自行发展核武器，并且继续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而尹锡悦今年较早时候曾经暗示考虑支持南韩发展核武器的立场。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金佩雅说，华盛顿宣言是美韩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协调制定的。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反映出拜登政府严肃地认识到南韩日益增长的安全焦虑，以及在防止该地区接连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对韩安全保证的必要性。不过虽然美国方面此前对这个宣言的内容是告知北京，中国方面仍然对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核部署安排是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将矛头是对准美国，说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挑动阵营对抗，破坏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他国战略利益，加剧半岛紧张局势，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與半島無核化目標背道而馳。在宣言公布之前，美國方面曾經試圖打消中國的顧慮，對北京強調新的美韓延伸的威脅安排可以讓南韓等國停止進行核武裝，不單止對美國，這亦都對中國來說是最好的結果。美國官員還說，北京沒有利用他們對北韓的影響力，阻止他們是很多挑釁的行為，華盛頓感到失望。金佩雅表示，南韓打消發展核武器，重新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的表態，令到中國鬆了一口氣，但北京方面不是那麼可能公開承認這一點。他說，長期以來北京一直是不滿美韓聯盟，並且將之是視為美國印太聯盟網絡當中用於包圍中國和壓制他們崛起的眾多的節點之一。北京當然不會歡迎美國更加頻繁地在該地區部署戰略資產，亦都不會歡迎美國和南韓軍隊之間加深行動聯繫。尹錫悦去年5月剛剛就任之後，此次以是總統身份首次訪美。拜登此前在朝鮮半島問題亦都是鮮有表態。分析人士說，兩個人這次的會晤達成華盛頓宣言，重申兩國關係牢不可破，是鞏固美韓同盟的必要之舉，但是升級版的美國延伸威脅的戰略，要想有效壓制北韓的核威脅，還需要日後的強化和鞏固。金佩雅指出，現實的情況是北韓的威脅仍然是影響朝鮮半島的嚴重問題，並且將會繼續成為南韓人民的焦慮的根源，永久的保證是不可能實現的。定期地重新聯盟以及以顯著的方式進行聯合行動和磋商是必要的。美國曾經1958年開始向南韓部署戰術核武器，並且1991年撤出。隨著北韓核問題的出現和半島核危機升級，在美國的戰略安全和軍事領域有越來越多的呼聲，建議美國重新向南韓部署戰略核武器，其中包括前白宮國安顧問約翰·博爾頓。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亦都抱持這個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說，沒什麼比向南韓重新部署美國戰術核武器更能是威脅北韓。他說，我們沒有太多可以部署的武器，但即使部署一些，亦都會讓北韓在對南韓使用核武器的時候三思而後行。他還說，在南韓部署這些核武器都會令到中國是注意到美國可能會利用這些武器來到阻止中國入侵台灣。中國不希望南韓、日本或者澳大利亞選擇核武器，中國希望自己在亞洲擁有最多的核武器，首先成為亞洲的霸主，然後推向世界其他地區。不過他說，對於南韓，尤其是尹錫悦總統來說，美國拒絕向南韓重新部署戰術核武器可能令他失望。這次的華盛頓宣言並沒有提及戰術核武器。拜登和尹錫悦的聯合聲明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說這個是該地區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這個延續了尹錫悦此前將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視為全球問題的說法。分析認為，尹錫悦的這些表態與南韓歷來不去觸碰台灣問題，在台海問題上保持沉默的政策是一個扭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說，注意到了美韓聯合聲明涉台內容和南韓領導人接受採訪的表態，他重申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立場，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插手干涉，要求美韓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流民國家研究項目負責人哈里卡齊亞尼斯說，南韓在台灣問題上向美國越加靠攏，部分原因是台海和平對南韓出口貿易的重要性。他說，如果發生戰爭，南韓可能會立即陷入衰退，甚至陷入深度蕭條，所以對尹錫悦總統來說，這個是生死攸關的局面。但他同時警告說，如果因為中國對台灣動武捲入美中之間的惡戰，南韓將會面臨戰略難題。他說，南韓政府會不會允許美軍飛越南韓的領土呢？他們會不會允許美國戰機或者轟炸機從南韓對台灣或者中國大陸進行實際的軍事打擊呢？這個就是局面可能會變得是非常之可怕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25家美國國防承包商預定下個星期訪問台灣，北京在星期四對此表示嚴重關注，並且批評美國軍工企業只是熱衷兜售軍火，輸出戰亂。 台灣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是在這裡引狼入室。不過台灣總統府副秘書長黃仲彥說，與其說這些軍工企業是到台灣賣軍火，不如說他們是去訪商，討論是否有機會與台灣合作生產零組件。美台商業協會上個星期宣布將會組織一個軍工業代表團到台灣，參加5月3日在台北舉行的台美國防產業合作論壇。另外，該論壇自從2019年舉辦之後，因為疫情延誤3年之後是再度舉辦，代表團將由退役太平洋海軍陸戰隊中將斯蒂夫·魯德爾率領幾十家美國知名國防工業廠商代表參加這個論壇。美台商業協會說，美台防務公司將會在這場活動當中討論彼此合作和建立夥伴關係的機會，台灣企業應該是怎樣定位自己，以證明他們能夠在台灣國防產業的發展上成為有能力和可靠的夥伴，以及怎樣將台灣的工業能力融合到全球防務供應鏈當中。最早在4月11日報導這個消息的日經亞洲新聞曾經引述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宇伯是講話，大約25家美國軍工企業將會派代表訪問台灣，目的是要促進雙方軍工業的合作。台灣方面對無人航行器、空中、地面和海底的以及彈藥表達了興趣。報導指出，美國公司要與海外夥伴合作生產武器，通常需要政府的授權。一名拜登政府官員說，從一個非常高層次的角度來講，他們認為聯合生產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不過他們需要對他們做個案的審視，而他必須是來自美國業界的要求。中國政府對美台之間的軍事往來和防務合作一向持反對立場，對於25家軍工企業訪台一事，中國國防部更加表達嚴重關注。發言人譚克非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美方的軍工的複合體歷來是熱衷於在世界各地兜售軍火、輸出戰亂、謀取暴利，還批評台灣的民進黨政府引狼入室的做法只會為台灣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星期三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美國25家軍工廠商訪台一事，他說中方堅決反對美國與台灣展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朱鳳蓮還說，美國軍火商慣於煽動對立衝突，美國政府亦慣於為軍火導航、保駕護航，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勾連美國高價向美國購買武器，是將台灣人綁上台獨戰車，這個根本不是在這裡保台，而是在這裡害台、毀台。美國之音問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宇伯對中國政府的講法有什麼回應，韓宇伯說他們沒有評論。上個星期美國之音曾經就這個訪問團訪台一事問韓宇伯，美台在軍工業合作的機會和挑戰是什麼，他說他認為在台灣機會是非常顯著的，蔡英文總統仍然是很重要，他完全致力於五大支柱之一，這個就是國防產業的發展，所以很明顯機會仍在那裡，他認為最大的限制明顯就是在美國這裡。韓宇伯說，拜登政府在對台軍售上只是限於不對稱武器，這種做法極大程度限縮了台灣能夠採購的武器。他說，拜登行政當局正是謀求一個政策，一個所謂的不對稱做法，那種做法對台灣能夠追求的東西設下了顯著的界線。他要繼續指出，雖然拜登政府的做法專注於一個單一的假象的情況，一個登陸日式的攻擊，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演練封鎖，台灣需要具備能力來到應對封鎖、搜尋潛艇和管理灰色地帶活動。如果美國不提供設備讓他們做這些事，協助台灣做這些事，他在一段時間裏面將會製造新的脆弱點，這個就是他的主要的關注。美國之音又問，既然拜登行政當局有不同的做法，即使美國軍工企業能夠在台灣是找到是合作機會，在美國政府的限制下是怎樣實現這些機會呢？他們可以繼續與行政當局和國會是談，看看能否挑戰他們的政策，他們亦可以與國防部的印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部長羅耶爾是說，他是負責老虎隊的，看看是否真的沒有機會調整美國的防務政策，好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反映是來自中國的挑戰，不單止是登陸日式的攻擊，還包含灰色地帶活動、潛艇威脅等。老虎隊是美國國防部面對外界批評美國對海外市場銷售武器的過程太慢，去年8月為簡化對外軍售過程而設立的一個工作組，目的是在於在隸屬武器的速度和保護武器的技術機密之間取得平衡。 美国防务新闻当时曾经报道，虽然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话这个小组并不是为某一个特定的地区所设，不过老虎队主要成员之一国防部负责采购事务主管威廉拉普兰特在一个会议上面话，老虎队的主要对象是台湾。台湾中央社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预计5月2号访问台湾，除了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之外，期间仲将会拜会台湾国防部、台湾中山科学院、资讯安全公司，并且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讨论如何加强无人机的能量。另外，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王重彦星期四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受访的时候，亦都对此表示，美国军工业到台湾访问，与其话是来卖军火，其实更似是访商寻找与台湾厂商的合作机会。原因在于俄乌战争后，很多国家认为需要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于是全球国防工业开始受到新一波的注意。其次，他说美中贸易战之后，民主国家都在寻求安全的关键零组件，反近年来推动国防自主和太空相关产业能力受到注意，因此美国军工业亦都到台湾与相关的产业讨论零组件怎样供应，以及是否有机会一起合作生产，对台湾的国防布局来说是一件好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美台双方正是积极推进在台湾预先是存储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的构想，在台湾建立紧急武器库存，在彰显美国对台承诺的同时，亦都被认为将会进一步增加美军是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默克加拉格尔星期四对防务新闻透露，该委员会正在为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准备跨党派的提案，以加速美国军火生产，并且向台湾转让武器。台湾最近再次证实，美台双方目前仍然在就是台湾建立武器弹药库存进行谈判，该战略构想可能会大大加强台湾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候的防御能力，但亦都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说，自从去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提出了区域紧急储备库存的构想以来，美台之间一直是进行相关的磋商和讨论。此前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上个月亦都曾经表示，台湾平时已经在检讨弹药的存放问题，在美国是否会将在东亚的军备的库存放在台湾来的问题上面。邱国正说这个亦都是正在谈判当中。在乌克兰冲突当中，美国和他的盟友用了长达几个月时间才建立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运输系统。与乌克兰不同，台湾四面环海，距离中国大陆只是100英里，距离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总部只有5000英里之遥。一旦战争爆发，任何战略物资的补充都必须通过空运或者海运，极易受到中国军方的拦截。美国非营利国际事务研究机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研究员伊桑海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西部与北约国家接壤，美国可以通过这些国家提供物资支援，而俄罗斯为了不与北约爆发全面战争而不想攻击这些北约国家。相反，台湾是一个岛屿，所以美国在向他们提供支援的时候必须通过海上或者空中运输，并且暴露于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下。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后，中共分别举行了两次大规模军演，这两次演习都是以封锁台湾为重点。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强化美台军事合作和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的条款当中，除了规定今后五年美国将提供台湾每年20亿美元军事财政援助外，还提出总统可以为台湾建立一个主要由军火构成的战备储存库。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说，在众议院在6月初就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他们将提出一系列有关台湾的修正案，并且将这些议案纳入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对美国之音说，解放军可能希望速战速决，但这个不是那么可能，台湾至少可能是坚持几个星期。 中共可能封鎖台灣，如果他們從台灣海峽到台灣的太平洋都封鎖的話，最少台灣目前的彈藥他相信可以維持到幾個禮拜是沒有問題。他說他認為美國要幫助台灣維持一個自我防禦能力，最好跟台灣的國防產業合作，在台灣是設置彈藥的武器的工廠、飛彈的工廠，這樣是可以長久的。興建區域緊急庫存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彰顯了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和政治意願。中國官方的報導請對美國會在台灣設置戰略庫存表示懷疑。新華社2021年曾經引用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專家說，美軍將大量物資、彈藥和裝備預先佈置到台灣的建議等於是綁架美軍，相當於一隻腳的腳尖已經放到了島內，意味著無論美國情不情願，介入可能的台海衝突的可能性將會極大增加。該專家說，這個建議恐怕只是台軍的退役的將領一廂情願。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海斯勒說，美國在台灣預設武器庫存，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緩解台灣對美國是承諾的擔憂。他說，冷戰時期美國的歐洲盟友亦都曾經擔心，如果蘇聯全面入侵，美國是否會介入。為了緩解這種擔憂，美國在歐洲的幾個北約國家部署了自己的核武器。他說，預備武器庫是為了向台灣表明美國的承諾的程度。中國有軍事專家說，中國對台灣島上或者附近地區軍火庫會了如指掌。此外，由於台灣的重心亦都好少，美軍在台灣部署武器彈藥的軍事意義並不大，好可能在衝突的初期就被摧毀。台灣軍事專家、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以目前中國的衛星科技來講，很可能會知道這些軍火庫在哪裡。對台灣來講，怎樣能夠保證這些彈藥不在衝突第一時間遭到對方全部的毀傷，亦就是戰力保存就變得非常重要。一位軍事專家指出，中國不是那麼可能將台灣的戰爭的儲備完全摧毀。他說，雖然說台灣本身作戰沒有什麼重心，但是台灣地形還是有相當多可以是戰力分散和儲存的地方。在台灣儲備大量武器彈藥的挑戰之一，是美國自身是否有足夠的軍火儲備和產能。目前美國雖然已經批准了大量的軍售，但其中很多還未真正運抵台灣。此外，在美國強大的援助下，烏克蘭戰爭一年多以來亦都迅速是掏空美國的軍火儲備。《華爾街日報》曾經引述沒有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提供的消息報導說，武器流向烏克蘭與美國武裝台灣的長期戰略需求相抵觸。報道說，烏克蘭衝突加劇了輸台武器訂單的積壓，目前的積壓規模已經高達近190億美元之多，其中包括2015年的208件標槍反坦克導彈，以及同時訂購的215枚地對空獨刺導彈。鑑於美國本土的軍火庫已經是近顧此失彼的狀態，美國近幾個月以來大量調用儲存在以色列的彈藥。以色列日報星期三引述沒有透露姓名的前內閣部長的話，是報導說，在最近幾個月，華盛頓一直是通過亞什多德港將武器裝備秘密運往烏克蘭。在以色列目前都面臨多重威脅的情況下，有關官員對美國軍火的儲備的數量因為烏克蘭戰爭而減少是心事擔憂。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承諾向烏克蘭提供超過350億美元的援助。在俄烏雙方是開始發動春季攻勢之際，美國上個星期再次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是高達 3.25 億美元的額外安全援助，其中包括可以用於台海戰爭的高機動火箭炮系統的彈藥和精確制導空中彈藥等。長期以來造成美國武器庫存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武器製造商在不願在沒有長期訂單的情況下開設新的生產線。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最近指出，烏克蘭戰爭為美國可能與中國交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其中包括他們現在正在學習如何發展他們的工業基礎。在談到美國國防工業產能問題的時候，這位五角大樓的二號人物星期二是接受彭博新聞社採訪的時候說，很多防務承包商曾經一直擔心美軍一兩年後可能不會再大量購買武器和彈藥，所以他們不願意加大生產規模，但現在五角大樓已經開始推動通過更加長期的合同來到為武器的製造商提供更多的可預測性。 希克斯是重申了国防部过去的评估，即是中国短期内不打算对台湾发动攻击。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海斯勒说，一般认为台海战争还不会在近一两年内就爆发，而如果在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恢复之后到来，从理论上来讲，那时它就可能不再是这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旭旭在一年多前被警方带走之后，他的家人最近被告知他是将以间谍罪被起诉。董旭旭是多年来是虽然服务于体制内官方媒体，他是以自由主义倾向和支持改革开放著称，而且频繁在与中国的外国记者、外交官接触。董旭旭的支持者坚信他的做法是正常交流，所谓间谍罪即是中共近年收紧言论空间、打压意见者的又一重磅出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官方传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玉在2022年2月21号在北京新桥饭店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的时候被警方带走调查。该名日本外交官亦都被带走的几个钟头之后被释放。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表达了抗议，中国政府则回应这名外交官从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动。2023年3月23号，董屈玉家人被告知他将会面临间谍罪的起诉。一直选择沉默的家人近日决定公开这件事。董屈玉一年多来不被允许和家人见面，只是和律师见过一次面。61岁的董屈玉原籍辽宁抚顺，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1989年董屈玉因为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再回到光明日报。他曾经为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文，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过评论。2006年董屈玉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黎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仲曾在日本庆应二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成立于19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在4月24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件事的声明。声明说，通过他的工作，董屈玉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亦都令到中国了解美国和日本的生活。董屈玉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记者，对他的打压有损于外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控诉，释放董屈玉。董屈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文章，多年来经常保持和外国传媒以及外交人员的紧密联系，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话，董屈玉在六四之后回到单位之后，就好稳健咁去做一啲推动社会进步嘅写作，或者利用版面发表一啲带有普世价值、促进社会进步嘅一啲文章。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够发表一啲嘢，能够讲一啲公道嘅说话，促进社会开明开放，就係同咁样一啲人喺光明日报里面有好大嘅关系。此外，嚟自全球各国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屈玉。签署者包括了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经担任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70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等人。公开信说，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记者一样，董屈玉经常和其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见面，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我哋嘅见面计划经常系喺微信上商定噶，亦都一直都系公开，见面地点都系公开嘅场合。我哋当中仲有一啲人系董文玉喺国外学习时候嘅同学，譬如2007年到哈佛尼曼学者。我哋非常欣赏董文玉开放幽默嘅性格，对世界问题嘅洞察力。佢好学而且客观，系一名优秀嘅中国文化史者。我哋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董屈玉具有高度的学术道德和水准。我们就彼此国家以及世界形势进行过坦诚公开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正常的民间外交一部分，亦都是一直以来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屈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哪一个愿意来中国和中国的记者、学者以及外交人员见面呢？公开信签署者之一夏伟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光明日报总括来讲还是稍微更自由一点的，尺度稍微开放一点，但是这种相对的开放最近基本都没有了。習近平統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傳媒發表不同意見的空間幾乎已經被壓縮到去零。董屈玉在《光明日報》經常撰寫關於經濟事務的評論，文章往往顯露他的改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2012年董屈玉在給予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寫的文章《共和為何成為歷史大勢》中表达了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他在文中说，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够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的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希特拉、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于他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2012年7月，董屈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一篇题为《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文章。董屈玉在文中引用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察，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选择去美国接受教育，美国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屈玉本人正是众多送仔女去美国读书的家长之一，他的儿子所在的精英中学北京四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放弃中国大学，直接前赴美国去读大学。吴作来表示，中国国内官方传媒上偶然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因为有董屈玉这样的人仍然在努力。儘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極左的思維，或者左派慣用的那一套語言表達，但是寫作權和發表權在於一線的編輯。有董先生這樣的人存在，就有一些亮度，有一些開明度，或者是同普世價值接軌的東西就會多一些。並不是上面要放什麼風，上層開明啊，不是這樣的，是底層一線的編輯和主任他们的这个代表和立场去决定的。他说，一线的策划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他们有一定空间，这里一定的空间就可以写出一些符合社会进步的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声音，呼吁改革、呼吁开放，或者是反对极端左翼的嘢。所以当时胡温十年，甚至到现在都还在博弈，很多人在坚守，他们不似公知啊、大 V 啊，在自媒体引起高度关注，他们是在默默做很多的事情。夏伟这样评价中国各种思潮的对撞的。我认为中国各种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这种专制的列宁主义的传统和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渴求民主开放的社会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的。当一方的力量升到极致，譬如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并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丧失活力，我们只是看不到、听不到而已。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看到的，因为这股力量在中国始终是存在的。董屈玉的家人在发表声明中说， 董屈玉既唔係間諜，亦都從未做過外國特工。佢同日本、美國等國家嘅學者、記者以及外交人員嘅交往，可以追溯到去20多年前，係公開、光明正大嘅，係中國多年嚟一直鼓勵嘅正常知識同文化交流嘅一部分。吳作內完全唔認為董屈玉有任何間諜嘅行為。佢話：董先生作為一個傳媒人，而且係評論者，唔可能接觸到深層嘅秘密，只係交流一啲自己嘅睇法。但係就係咁樣嘅嘢，佢哋可以上綱上線，佢哋食好多飯嘅地方都有監聽設備或者係電話監聽，佢可以通過你交流嘅呢啲內容，就將你定性為泄露國家機密。吳作內對美國之音話：在國內經常接受採訪或者經常與外國人接觸的，尤其是體制內的人，非常容易被釘上。一旦一些國家級的傳媒人被中共釘上的時候，他就會長期地釘住你。長期釘的話，他就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他們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夠在這個領域做這件案件，對所有的傳媒人或者是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這些人起到一個震攝作用，佢就達到目的啦。呢啲所謂嘅反諜嘅一啲專業人員、特工們，佢哋要出成果，佢就去污蔑呢啲人。需要一個成果，需要一個標誌性嘅事件嚟到達到目的。譬如呢個人，佢哋已經跟咗成5年啦，5年仲收唔到網，佢就冇成績啦。呢個係佢哋嘅工作性質決定噶。以前我哋睇到嘅工資大 V， 該拉嘅都拉曬入去，該威脅嘅都威脅咗啦。下位認為董屈玉的行為僅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度指控董屈玉呢種人的罪行的時候，往往都是很隨意的，不理呢個罪名是乜嘢，反革命又好，右派又好，黑五類亦都好，佢哋嘅指控往往完全同呢個所謂的罪行是冇關係的。佢哋真正要指控的是某個人唔單止有自己異於官方正統的諗法，仲敢在公開場合去講。在中國沒有傳媒敢於表達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只能夠將這樣的想法對外國傳媒說。所以向外國傳媒發表自己對國內事務的看法，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因為這樣做很丟面的，而且對黨來說是某種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違反他們的規矩。董屈玉的家人在聲明中說，目前尚不清楚具體的審判時間，根據中國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間諜罪來定罪，情節較輕的可以處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危害國家安全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無期徒刑。4月24日，反間諜法修訂草案提請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三審。根據中國官方新聞報導，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完善了關於網絡間諜的規定，明確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军击败南方军。此后过了没几耐，北方军又夺取了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再传捷报。今日我们就来回顾这一段历史。1863年11月，林肯总统前往宾夕凡尼亚的葛底斯堡，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讲话。林肯返回华盛顿之后觉得非常疲倦，医生本来以为林肯患了感冒，后来发现是染上天花。林肯卧床休养，因为天花传染，所以很少有人来看他。几个星期之后，林肯逐渐康复，开始准备一年一度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 经过两年半的战斗，林肯这次终于有好消息可以汇报了。北军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两场重大胜利，其一就是葛底斯堡战役。北军将领米德将军率兵击退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将南军赶回维吉尼亚，这是南军最后一次攻打北方。葛底斯堡战役胜利之后的第二日，北军又在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打败南军。北军于是有效控制了密西西比流域，将南方邦联的地盘拦腰切开。在这个之前的几个月里面，北军将领格兰特一直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困难重重。维克斯堡位于密西西比东岸，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密西西比河横穿维克斯堡，在山脚下急转弯流向墨西哥湾。南军在密西西比河转弯处部署了很多火炮，途经这里的敌方船只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靶。格兰特将军从1862年年底开始攻打维克斯堡，他的部队位于密西西比西岸，首先需要过河。格兰特第一步计划是过河进入密西西比，然后向南进发，直抵维克斯堡。北军士兵按计划过了河，但是南军部队摧毁他们的交通和供给线，格兰特只好撤退。1863年初又卷土重来，这次格兰特打算叫部下坐船绕过维克斯堡，在下游过河，然后回过头来发动进攻。格兰特率领40,000人在距离维克斯堡10公里的地方停低下来，下令士兵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挖一条运河，绕过河流急转弯的地方避开南军的火炮。北军士兵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挖足运河，期间很多人患病死去。一个多月过后，北方工程人员得出结论说这条运河不能够用。格兰特命令部下再挖另外两条运河，结果亦都不成功。运河挖不成，但是北军士兵就成为挖运河的专家。其中一个人就曾经表示，维克斯堡运河一挖好，我们就要再挖一条运河，横切佛罗里达上半部，将这个州从南方邦联切割出来送给鳄鱼。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军将领格兰特攻打维克斯堡遇到重重困难。1863年4月，格兰特决定放弃所有迂回战术硬闯，他下令大部分人马沿着河的西岸进发，目的地是距离维克斯堡大约30公里处的一个蒸汽船停靠码头。而同时，格兰特下令海军战舰夜间摸黑闯关。格兰特的部下千辛万苦，整整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预定的船码头，沿途很多地方都被水淹没，工程人员没办法不要砍树将木桩搭在水面上，不给马车沉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很多楼梯上架设桥梁。1863年4月16日夜间，北方海军采取了行动，8条战舰和3条没人坐的运兵船趁夜色静静的顺流而下。 但是南军在河流两岸点火照明，借住火光发现北军船只，立即开火。大多数北军战舰都被南军的炮火击中，但是只有一艘被击沉，其余船只都顺利抵达了目的地。4月30日那一日，北军的运兵船将大约23000名士兵从河的西岸运到东岸，他们上岸之后立即遭遇一支8000人的南军部队，并且将他击退。格兰特随即下令剩下的人马全部过河，遭到手下一些指挥官的反对，他们觉得供给肯定跟不上。但是格兰特并不担心，他下令所有人只要携带咖啡、硬面包和盐，其余物资可以从密西西比农民那里拿，他们家有充足的食物。格兰特决定不让部下立即对维克斯堡强大的防线发动进攻，而是叫他们向东面的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进发。杰克逊是维克斯堡防守部队的供给基地，格兰特将军希望切断两座城市之间的供给线，同时防止南军士兵从杰克逊赶往维克斯堡增援。格兰特轻而易举占领了杰克逊，命令一部分人留下来销毁敌人的供给，其余人赶往维克斯堡。格兰特对维克斯堡发起多次进攻，但是都被挡住，维克斯堡的防守滴水不漏，格兰特只好决定封锁维克斯堡，等待南军弹尽粮绝自己投降。格兰特的炮火和兵力将维克斯堡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有战士这样写，北军将整个城市围得密密实实，就连一只猫都走不到入去。就是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北军部队炮轰维克斯堡，南军时不时反击一下，南军的粮食越来越紧张，除了玉米面包和驴子肉已经没什么好吃了，一些人开始捉老鼠充饥。南军将领彭伯顿最后决定没希望了，他传话给格兰特提出谈判，两位指挥官在停战白旗下面见面。格兰特要求南军无条件投降，遭到彭伯顿拒绝。彭伯顿手下要成为战俘，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彭伯顿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得到假释。彭伯顿对格兰特说，如果让他们回家，这些南军士兵保证不再参战，否则的话他们就会继续打下去。格兰特同意给战俘的南军士兵回家。7月4日，格兰特和彭伯顿签署投降议定书，维克斯堡围困战整整持续了47日。这个是北军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格兰特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争，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和170门大炮，使本来就缺少兵员和武器的南军遭受重创。南军更大的损失是丧失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占领维克斯堡之后，北军就牢牢地控制了整条密西西比河，并且将南方联邦拦腰切断。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看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日呢场比赛好紧要噶，如果美国队赢咗就入十六强，如果输咗就要翻屋企啦。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唔知啊。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你要坐喺耳边嗰度睇比赛？咁样坐一阵你就攰啦。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唔系真嘅坐喺耳边上，而系形容紧张。你即系话呢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是啊，悬疑片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的。诶 ，Larry， 你唔系话喺网上买咗件美国队嘅球衣嘅咩？寄咗嚟未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急，可能今日就到呢。诶，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啦，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系太紧张啦，双方一直都系零比零，我仲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点知美国队居然喺最后三分钟入咗球，咁就入咗十六强啦。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是指到最后关头，你是说这场比赛在快结束的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是说明天有报告要交，但是你还没写，所以今天是你的最后关头。诶，既然要写报告，做什么还看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紧啊，我就嚟冇钱啦。如果再揾唔到工，屋租都交唔出啊。
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系有一份工，我已经进入最后一轮嘅面试。公司话今日下昼打电话通知我嘅结果。
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系，就嚟五点啦。都仲未有电话嘅，我真系急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咧就系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咧就系指到最后关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